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主耶稣，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宁静信赖的心。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大家好，保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我们看到保禄把信心也纳入了神的名单里边。那么这样的信心为保禄来说是指怎样的一种信心呢？让我们来聆听郎神父跟沈老师的分享。
嗯，所谓这个信心啊，在这里它是指一种神。
哦，
也就是说，它不同于普通的教友为了获得这个救赎恩典所具有的这个最基本的信德。啊，所以这个信德和信心其实它在外语里面是一个词。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的神，它好像是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二节所说的甚至能够移山的信心。啊，就是说他从我们的得救怎么样，从得救的那个信心不是一码事儿啊，咱们天主教翻译成信的，基督教就翻译成信心。啊，这个为得救所有的这份信的或者信心，它是基本上是长存的一种状态啊。但是作为神恩的信心呢，它不是长存的，那就是在某一种情况下，可能天主圣神会赐下你特殊的一份信心的恩典啊，使这个人相信天主在这个困难中，在这种特有的情况下一定会干预。啊，天主不干预的时候，他的信心怎么样，就不过去，就相信天主一定会干预。哎，天主干预了，他的信心可能就消失。所以这个信心他是指的是这样的含义。他作为神恩是一份恩赐。但是从普通的信的我们要区别开来。啊，因此呢，信心的神恩呢是圣神在某人身上不寻常的一份显示啊，是一种暂时性的能力啊，它给人的这种心灵的这个境界啊，那是凭借人类怎么样没有办法达到的，那就是天主的恩赐啊。所以你比如说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啊，有这么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诺厄，他听了天主的话就相信了，然后他就怎么样去造那个方舟，方舟造不成，他那个信心怎么样就过不去，对不对？你又比如说那个梅瑟啊，击打那个磐石，让那个磐石里面流出水来啊，他击打的时候，那就是天主赐给他一份信心的恩典啊，一击打。就流出水来让人解渴。比如说厄利亚，他呼求天主从天上你降下火来，把那个祭品怎么样焚烧掉，然后怎么样战胜这个巴尔的先知，那些假先知们。啊，这样的信心的恩典啊，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他其实这几个呢，我讲的这几个好像他是比较典范的一些信心的这个实力。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他也有信心的显示。你比如说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他对父的祈祷就充满了信心，他相信这个天父一定会福听他，必然会成就 这件事。因而他说什么？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福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福听我。”啊，耶稣就做了这样的祈祷。祈祷完毕之后，他就对拉萨路说：“拉萨路，出来吧。”然后那个死者怎么样？就复活了。啊，这个就是耶稣信心的一份表达。啊，又比如说吧，耶稣也称赞过具有特别信心的信心非常大的这个人，比如说为了这个仆人得医治而求耶稣的那个百夫长，啊，又比如说为了女儿从那个魔鬼的捆绑和纠缠中释放出来，那个求耶稣的那个克拉汉夫人被比喻成小狗的时候，他怎么样？仍然对耶稣充满信心。你像这样的特有的信心啊，就是非常不简单的。好，就是一份恩赐。我们认为呢，这个就是比较接近这个神性的那个信心。好，
对，您还有说就是这个信心呢？刚才神父也讲了，它跟信德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信心它是在特定的时候，就遇到特殊事件了，天主圣神临时赐给这个人信心。这个人可能以前挺软弱，他说有了这个信心之后，一下子就是被天主的德能就充满了。当然刚才我们也讲了，信德其实是人得救需要的一份恩宠，是吧？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教友，就是每一个灵体的教友都有，但是信德是有大小的。说信德可以随着人的生命成长啊，随着经历啊、阅历啊，或者对天主的信靠，它逐步增长。但是信心是，就是天主赐给你的就有，但是过了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它是临时的一种恩赐。其实当一个人拥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就显示出天主的大能来，让人惊艳到天主的能力啊，是一些特殊的事件就是发生，或者扭转一些特殊的困境。那么在圣经宗徒大书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么在这里当然我们要看啊，这个信心的宣告，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讲信心宣告，是吧？这个信心宣告它需要什么？需要内心有感动，需要被圣神就是能够感受到圣神赐给了你这种能力了，赐给你信心了，才可以去宣告，而不是说我见了一件事我就去宣告，你否则的话宣告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看宗徒大书录第三章，就是伯多禄跟若望他们去圣殿里祈祷的时候，在圣殿的立门遇到了一个什么胎生的瘸子，是吧？胎生的跛子。其实我们知道胎生的病一般的来说就是没有治，并且这个人已经是很长时间了，说他一直在这里就是乞讨。当然我们看这里这个信心呢，我们也明白说其实代祷者的信心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为求祷者可能他就没有信心。你像这个跛子吧，他是胎生的，认了吗？他就认了。所以说当伯多禄说你看我们，是吧？然后这个人就看他们，希望说能得到点什么，因为他就根本没有想到我能得治愈。他想的什么？这次可能遇到财主了，哎，看我们，因为一般的给您钱就放着就走了，说他就带着一种期望，他没有想到被治愈，他只是想到什么可能多给我一些钱什么的。但是伯多禄是什么？银子和金子我没有，但我把所有的给你，因为纳大利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起来行走吧。其实这个呢就是伯多禄信心的一个宣告。然后伯多禄就把他拉起来，怎么样？他就开始跳着就开始行走，是吧？他的脚落立刻就强壮了。其实这里呢就是信心的显示。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伯多禄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的显示，他有启示不？他一定会有启示，他不会说见了一个人就这样去宣告，而是天主启示给他，他才这样去宣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
这个信心啊，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审恩的时候，它是天主给的一个特有的短暂性的一番干预。好，但是为这个做祈祷啊，求天主获得医治啊，或者获得什么恩典啊，不一定要具备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通常就是有了这个教友的所谓的一般的信的，其实我们祈祷的时候 也常常被耶稣怎么样所担忧。所以说呢，这个信心的神常常是怎么样，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天主赐下来的，它是为了彰显怎么样天主的荣耀。实际上你看到呢，这个不是出自人的啊，不是出自人的，那就是出自天主的一番助佑，天主完成了，把那个困难解决了。它常常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啊，我们没有那样信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天主的恩典，不是那样。你有了这个向耶稣开放、接纳耶稣恩典的通常的信的，哈、啊，就是这个恩典一样能够得到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啊。
所以说，面对一些特殊的状况。就是我们就是天主圣神，他还会临时赐下这种恩典。我想讲我的一个经历啊，然后那次就感受到就是天主圣神的一种启示。就是我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时候吧，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因为咱都是教区传道员是吧，有时候打电话问候我。然后那次就问我说，你在家里吗？我说在家里啊。说在家里，说你能来一趟吗？我说什么事啊，是吧。他们就讲那个医治嘛，因为咱们团体不经常做医治祈祷嘛。我说有什么事？他说呀，遇到麻烦事了，就感觉到没有办法。后来我说到底什么麻烦事是吧？他就说啊，他说他们那个村子吧有一个慕道者，慕道者就是还没有灵洗的，但是开始认识天主了。他这个家庭状况吧，就是咱不去讲那个，就是他这个家里比较困难，一开始可能。后来就说娶媳妇娶的也很晚了，就是这个慕道者到三十多岁了才有儿子了，三十多岁就算中年得子了是吧？你说有了儿子高兴吗？他非常高兴，因为中年得子嘛。但是有了儿子吧，就是第一天没感觉到，第二天就发现问题了，说这个孩子上不会吃。本来第一天不吃吧，他没说，有时候胎里饱是吧，他不饿。但是你看时间长了，这孩子光哭，他饿了他要吃，但是你给他喂东西是吧，他不会吃。但是这具体怎么样咱不懂啊，反正他就说这个孩子就没有顺心的能力。咱们都知道一般的人生下来就吃，是不是本能啊？说他不能吃他就不能活、啊、后来这个家里一看这个孩子不能吃就着忙了，就想办法就喂他吧啊，结果用什么办法没有用，你就是用勺把他那个奶粉，就是把那个奶粉吧，泼了奶粉到他嘴里是吧，他就流出来不会咽。这一下子一家子就懵了之后，他们说这怎么办、啊、说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哎，他们就去找教友们去了。这教友们一听说这不可能的事，那孩子生下来就吃，这不是本能吗？说就是。后来他们去了之后，一看这孩子还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吞咽的能力，一下子就懵了。说这怎么办？说一方面咱要祈祷，另一方面还要看病啊。因为他这个孩子说这也可以说是胎里带的一个病。后来第三天他们就去了石家庄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咱们这边算是最最最高级的了吧，是吧？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医生一检查啊，就他们就说，医生一检查之后呢，就跟这个弟兄说，因为他爸爸不是跟着了，跟着弟兄说，没治，回家嘛。你想想当时的什么感受啊？哎，这个弟兄扑腾一下子就跪下了，说你可不能回去，回去很明显的，这不就等死了，是吧？后来这个医生说，你这个孩子这个病世界罕见，说没有办法，医学没有办法，因为咱们都知道医学有一定的限度，虽然是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是也有些病也治不了。就是如果有一点办法不让你回去，实在是你在这儿也是没办法，没辙，你就回家，你听天由命吧，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他们说，这个弟兄就问那个医生说，你说这个孩子能活吗？你说能活不能活？后来的医生说，这个是不能吃吧，反正那不好说。后来他们就很失望的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一下子就懵了，这怎么办？这是第三天去医院里，然后折腾一天，到第四天就想着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去祈祷。其实咱人都一样，都软弱。我一听这个，你说我愿意去吧，我也不愿意去。我心说这个你想想，除非天主下奇迹是吧，他这个胎里的病就是医学没治，除非天主下奇迹，
当然说他有信心，有信德吧，有信德，但是有些面对特殊状况，一下子就觉得，我就说我去了能怎么办？因为他这个太明显，就是你祈祷了哈，天主显了奇迹，他就能吃，那不能吃就能死，就这么明显的结果。我就说，我说我不用去了，我说我祈祷也是求天主，你们祈祷也是求天主，我说我不一样。然后其实他们心里也没有底，他们说你看，俺也知道是这个不好说，不过呢，咱就看见人家那么可怜，从心里就感觉到过意不去，我们就是尽心吧。就是你们一方面经常做祈祷有经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咱给人家有一个交代，说起来从外地都找人给祈祷了，说你好不了，咱有什么办法？他们这也是从情感上愿意有一种安慰吧，对人。后来我一想，我说也是，那么我就去一趟吧。一听这个事吧，也确实挺痛苦。第二天我就去了，然后去了简单的时候，到了他家里是吧？本来他就想着，你孩子才第五天了吧。然后去他家里之后，去人家的孩子家里说给孩子做个祈祷，其实他们家里也在等着嘞。结果我前脚进门，人家后脚怎么就把孩子抱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着急，你这就没办法了吧。后来去了之后，我一看这孩子啊，真的当时很痛心，因为他孩子五天了，什么也不能吃，就说一直在张嘴哭，看着一样是哭，但是没声音，他没劲儿，就看着那么可怜。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我说这怎么给他们讲道理？哎，毕竟是墓道者，你说不讲道理，你就是封教的也得讲一讲，说要鼓舞信心。问题你说咱说你就相信吧就好了，你说从心里说敢说吗？也不敢说，因为他这个事太特殊了。后来我就心里麻烦，我说这怎么给他讲呀？你不讲不行，讲又不知道怎么讲。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孩子打开若望福音第九章，很清晰的。我一下子我就懵了，我说拿过圣经来是吧？哎，拿过圣经来一打开，若望福音第九章的标题什么？治好胎生的什么瞎子是吧？就是若望福音第九章的标题就是治好胎生的瞎子，就是耶稣把这个胎生的瞎子治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耶稣能够治好胎生的瞎子，那么这个胎生不能吃的这个孩子能治不？一样的能治。其实这个就是天主给的一些信息。哎呀，我一看见这，一下子就有信心了。我说天主一定能治愈他。另外就不用讲道理了。我说大家不要说话了，我给读圣言，因为天主的话它是一种能力，说它是天主的德能。哎，一读这个，你说咱们奉教的这个教友们听见了有信心不？他一下子被带起来了。但是这个老太太的一听，说他是外教人嘛，他一听这个，也是给他一种信心。后来说没事，你就相信天主能治愈你这个孩子。你就相信，我说但是有一样，说你们孩子治愈之后你要信赖天主，我说你要就是灵洗，你不灵洗的话，咱们知道这个治愈是为什么？为你的生命打基础的，为你天主建立关系，说它是一个记号，你不是单单治愈了，治愈之后你不信，他灵魂还是不能得救。我还说要改毛病是吧？其实那个时候你说什么他都听不听啊？什么条件都答应是吧？当然其实为孩子做祈祷吧就很简单，他几天的孩子了是吧，就给他求天主医治他啊，然后如果他家族有问题啊，医治他家族的，因为外教人有一些迷信了，或者说母胎期有些创伤，这个咱们就给他做个切断祈祷，说求天主医治他，最关键是求天主医治他是吧，就是没有这个顺心的能力，赐给他能吃是吧，这就可以了。当然祈祷很快就做完了，做完了他们就抱着孩子回去了，我也就回家了。后来我回家之后，你说那些教友们，他当地的教友麻烦了，说人家把孩子抱回去了，第一个干嘛呀？要喂，是吧？其实我就相信天主一定能治愈他，因为天主给了启示了。我回来之后，他们那几个教友就麻烦了，说哟，回去吃，感谢天主，这肯定的就是说天主显了启示。如果不吃的，不吃人家一会儿就找回来了，你说是不是？后来他们就说怎么人家找回来怎么办？你说不吃也要信，你说这个为外教人来说好说吗？后来他们正商量的时候，人家就来了，因为这功夫不大，是一来之后他们怎么样，心里咯噔一下子，在屋里就看见人家进院子了，那个弟兄，结果那个弟兄一歇门了，说了一句话，他说博多禄撇下以往跟随耶稣了，我要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哈，这教育我一听的这就好事，说感谢天主，你这怎么回事？怎么圣经上的话都出来了？哎呀，说可是感谢天主，说把孩子抱回去喂， 一喂就开吃了。你说这是不是天主显了奇迹了？就是你看，本来说就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是天主治愈了他。这个其实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一次就是信心的一种显示。
嗯，所以这个信德信心啊，这个是为我们得医治啊，这个是必要的一个前提啊。虽然天主德也是没有条件的啊，但是有信心，这个还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信心是什么啊？它是向天主开放，是信赖天主、接纳天主爱的能力。就是你没有这个信德的时候，天主的爱怎么样？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说，我们说他是接受天主医治、接受天主恩典的一个前提啊。所以你会，我们在圣经里面，我要是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很多时候啊，你比如说你很多时候耶稣就提到这个信心同意志的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尔虎福音记载一个孩子常常被魔鬼怎么样缠身，而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者是水里面啊，要害死他。然后耶稣就对他的父亲怎么讲？说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你有信的，你相信天主，这个就有可能。然后这个小孩子的父亲他就立刻说，他说我信，请你补助我无信吧，补助我的无信。然后耶稣就斥责了那邪魔，这孩子怎么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信心常常是得医治的一个前提啊。所以耶稣很多次都提到什么，说你的信德救了你。你比如说医治那个患血漏的那个妇人啊，比如说还有那个耶利哥的瞎子和赖病人啊，耶稣在医治他们的时候都提到了你的信德救了你。因此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医治啊，或者说这样的奇迹啊，它是信德的一个果实啊，就是信德的果实，是你信了带来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啊。如果没有信的话，可能这种结果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人的信的不够，所以他没有获得医治
啊，通常大家
这个很多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你这个很老的一个教友，对不对？虔诚的恭敬天主就是一辈子，对不对？结果他生病了，你去为他做医治的时候没有被治好啊，你说你的信德不够，你说这是非常伤人的，对不对？他本来他对天主很谦敬的，对不对啊？那所以说你不能说不能说他没有信德就没有得到医治，一定要小心。当然是没有信德的时候肯定不会被医治，但是不被医治的时候不标志着没有信德，一定要小心这个啊。所以我们不要用那样的话语去定断一个人有没有信德啊，不要说你没有信德所以没有医治你，不是这样的啊。常常是什么啊？常常是天主怎么样会拣选某些人分享他的十字架。天主没有医治他，那就是说天主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比这个医治怎么样更重要。天主可能就是借着这个老教友怎么样让你去受苦，去分担别人，去弥补别人的罪，去为救人的灵魂献上你的补赎，对不对？那是天主更奇妙的计划。这个不被医治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你不要以为说我没有被医治天主不爱我，不是那样的。你就是被医治了你还要死，对不对啊？那是现世的价值。具有永恒价值的才有这个什么，才是更美好的。 所以天主没有医治你的时候，你要明白，是天主在我的疾病中，他愿意做什么，他愿意我如何在这疾病中去信靠他啊，他如何要试炼我。这个时候呢，你从天主的这个角度，你在思考这个病人的时候呢，可能天主就借着这个不被医治，他就锻炼你的谦卑，锻炼你的忍耐，锻炼你的盼望，锻炼你的刻苦，补述谦卑，甚至借着你的苦，让你去理解那受苦的人不容易，给你同理心。可能天主有他很伟大的这个计划，我们看不清，哈，不要以为说我生病了，我遭受痛苦了，这个就不好，不是的。你不分享基督的十字架，你怎么是看得成你是基督徒啊？对不对？所以你去为人灵的救赎献上你这种痛苦的时候，啊，那你就是在帮助耶稣，让耶稣去救那些他用他的宝血救赎的人。所以我受苦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是喜乐的，这是喜信。所以我们看小德兰的时候，他怎么样，常常是因为自己受苦了，他高兴了啊。他说那个最大的，他说这个世界对我没有吸引力，没有一点吸引力，为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唯有一点，就是受苦强烈的吸引着我，我就是愿意为爱耶稣，为救人灵怎么样去受苦。所以这个才是从圣人来的那个来派，看到了吧？所以我们不是只追求这个现世的这些东西啊，而忽略了那个永恒的价值，不要忽略这个，只有永恒的价值才具有这个在天主内的这个长存的这种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心它这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定断别人。
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个词经常被误用哈，就是很混乱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信心呢，就是它不是说你随便想发就发的。也刚才我也讲了，信心的恩赐它其实就是像保罗讲的这个恩赐吧，九种恩赐啊，它是相互配合的。
那是一种白白。
不是说你这是信心是圣神赐下的一种恩典。
对。
不是你自己的意志上的一种意愿，哎，我想着有信心就怎么样。当然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反省，就是想到一个见证啊。当然是见证是反面的吧。然后呢，说有一个神人团体啊，他们就是又新建立了一个团体吧。但是他们这个特别有热火啊，特别的就是被圣神充满的那种经验很奇妙，是吧？很热心。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缺乏那种分辨的能力。那么有一次呢，我因为他们有时候跟我聊天啊，就是有时候跟人交流，是吧？我说怎么样？哎呀，挺好，我们很热心，每天祈祷，然后怎么样聚会啊，是吧？服务很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又一次我们又聊起来，我说现在你们团体怎么样？解散了，不做了。我说怎么不做祈祷了？祈祷也不管用啊，我们解散了，没用。后来我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就不明白了，我们又守着又刻苦又宣告，到最后没成。啊，他说他就其实这个呢，我想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困惑，其实这个就需要分辨。就是后来他们就觉得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才明白了，他们说遇到了一个癌症病人，癌症晚期的一个病人。当然说我们是祈祷天主有时候治愈吧，会有，但是不是说完全把他治愈了才是下奇迹，是不是？当然一开始他们就为他祈祷，因为团体就是找到这个服务的对象，他们就说好多人就宣告说天主一定能治愈你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的过高的期望吧，可能有自己的意愿，也受魔鬼的诱惑，他们就说天主说了，说圣母也说了，你一定会好。其实他们一开始祈祷之后，那个人一下子精神就好了，因为癌症病人他恐惧担心害怕，是吧？好多抱怨了，但是通过祈祷之后呢，他们的生命释放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他能够接受面对。不过呢，他们就宣告，就是天主一定医治你，要通过你的治愈上让这些人都悔改。就因为你想想，如果周围的人听说这个人得癌症好了，不是一个大奇迹吗？ 所以说他们就开始规定啊，每天禁食祈祷，每天禁食，每天祈祷，每天宣告，就是天主一定会治愈你。哎，他们说就是祈祷一段时间，看着越来越好，越祈祷越有劲了。越守斋啊，真是每天守大斋，每天禁食，这很厉害啊。结果他说过了两个多月，这个人给死了。死了之后，他们就失望了，说你看，又是禁食，又是祈祷，又是宣告，你到最后没好。你说这管用不管用啊？这祈祷，所以说他那个他们受打击太大，一下子解散了，团体解散了。其实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他们把自己的意愿嫁给天主了，是吧？他们想把自己的通过自己的这种刻苦、这种祈祷，让这个人出现奇迹的这种变化，这个本身就带着一种目的性。
就愿意天主就按照他们的期望来行事。
嗯、对呀、啊，这个是真的是我们需要小心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很执着的，他在把控天主。
对。
他这个其实真正的信德是什么？是向天主行动的开放。
对，向天主开放。
啊、说是天主愿意做什么，让天主去做，这个才是信德，而不是用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愿望怎么样去控制天主、利用天主、把握天主、掌控天主。
对，
所以一定要小心，这种执着是对信德的一份误解。信德的指标，它不应当是人自私的愿望的得以实现，而是要实现天主的愿望。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信德的真正的对象，它是天主，是指向天主的超性之德，所以不是其他的。啊，我们信的是天主，天主做什么？就愿天主的旨意成行吧，愿天主的旨意实现吧，这个才是信德，不是用自己的愿望去控制天主、捆绑天主的行动啊。所以真正的信德呢，就是必须是向天主开放，希望天主在自己的这种情形中自由的去施展他的爱。所以是愿你的旨意奉行，如同在天上。你看，耶稣基督他在这方面，他有一个很好的表扬，对不对？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要受苦，要受难，对不对？耶稣怎么祈祷？他怎么祈祷？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请免除我这一杯，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愿你的旨意怎么样得以成就吧。”所以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这个祈祷的时候，他一方面呢，他表达他自己的渴望，就是我要受苦了，我渴望你把这个苦给我拿去，但是呢，愿你的旨意实现，就是你可能在我受的苦这里有一个更高的计划，就让你更高的计划、更伟大的计划怎么样得以实现。所以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实在是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经的许诺，就是天主的许诺，说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所以那个圣神才是我们更大的恩典。我在这个疾病里面。我的身体没有恢复健康，我求了天主没有恢复健康，但是天主却把圣神赐给我，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短见，不要那么短见。所以这个信德呢，是对天主行动的一份开放，是让天主自由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做天主所愿意的。去成就天主所愿意的那个，这个才对呢。哈，如果我们追求的方向不是天主，而是追求自己的健康，追求一份奇迹，那个时候你已经走向了自我，那已经是方向的一份偏离。啊，
那么说神的不是信心的这种神，它是怎么样来显示出来的呢？ 你比方刚才沈老师他提到他之前一个经验，就是他打开若望福音，他说孩子你打开若望福音第九章，好像他就随着这个感动打开之后呢，看到这个这一句话首页的这个首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信心好像产生了。
嗯嗯。
但是刚才听第二个反面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人家好像听起来也挺有信心啊，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宣告说天主肯定会医治他。在这两者之间他有什么不同的区别？
所以要小心。
嗯。
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对天主的望望？要小心这个。啊，就是那个真正的信心是我相信天主，我把一切托靠给天主。天主你愿意怎么做你来做吧，你来完成吧，那个是信心，对不对？那你看像他们讲的那样，我们又刻苦，我们又守斋，我们期待着天主医治他，你这种希望本身不是天主本身，
那是自己的期望、
啊、对，是你自己的期望，那不是天主本身，也不是天主的旨意，对不对？那是你的一厢情愿，这个时候他是一种不太实际的一番幻想啊，他没有对天主彻底的去开放，他只是牵着天主的鼻子走，这对天主来讲是一种暴力性的强迫啊。
所以说对不同的这个神人的都需要分辨，当然后来我们有专门的课程去讲分辨，尤其这个信心更需要分辨。所以说这个你没有确定的这种啊就是感受啊，不要随便的去宣告，因为很多人教友都说怎么我们宣告了，我们很有信心宣告了不管用啊。
对。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把你的意愿加在天主身上了，那不是天主的感动。所以说对于这个信心的宣告呢，还是要谨慎，需要你留意你内心，要需要分辨。还有一个就是信心的显示是为了荣耀天主的名。他不是把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加进去，也不是按照人的想法去行动的。就像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就是那个癌症病人嘛，他们说哎，如果他好了那得影响多少人啊。
嗯，
这个时候说其实他想的是什么？通过这个奇迹影响别人。但是往往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奇迹了不一定能改变人，是吧？所以说不要用这种方式啊，好像说能够影响更多人。因为这个奇迹的影响只是一时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分辨，我做这件事或者我的宣告是为了荣耀天主的名的，还是我的自己的意愿、我的想法，或者我们想借着这个实现一些初期的目的，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嗯，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呢，耶稣治愈了十个赖病人，对不对？你看那只有一个回来感恩，那九个呢？他们都被耶稣医治了。跑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不是说你经验了这种奇迹，经验了这番恩典之后，你就一定属于天主，一定投靠天主，不是的。那九个人恰恰跑掉了。
嗯，
所以说呢，不要是存在着一份幻想，意味着你有了这个神恩，就一定会把那个教会传开，不要那样。
在我的经验当中，我感觉哈，这样的一份信心的神，有的时候它是突然出现的。
嗯，
就比方有一次，我们三姐妹为一个姐妹祈祷的时候，就是当时她的状况吧，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可能也不懂，可能也不理解啊。就是你跟她做祈祷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不顺畅，就是好像听起来她不配合的那种感觉。你引导她什么的时候，她好像不随你的带领。这个时候其他的两位姐妹呢就觉得呀，咱们就这样结束吧，好像他不具备被医治的这样条件一样。但是就在这样情况下，我是带领人，我说呀，我就问天主要面对这样姐妹怎么办呢啊，天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你光照我们，我们都很软弱很有限。当我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之后呢，我突然就内在里面好像就是突然就升起了一种信心。说天主有他独特的办法亲自引导他，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说我一有这个感动之后呢，我的心就不再那么紧张了，我就把我这个感动就分享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其他两个姐妹也就开始放下自己的理解啊，自己的认识啊，然后我们就继续祈祷，我们就认定自己是工具，然后把它交给耶稣，耶稣自会带领他。接下来之后呢，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带导者啊，她就看到一个图像，她说 耶稣穿上了跟求道者一样的衣服，跟他坐着伴与他同行。啊，其实也提示我们，就是真正的医治的，他就是耶稣啊。当然呢，自己的那些内在的这份感动，他就是这提升了自己的这个信心。所以说那一刻哈、啊，我就感觉到，这就是所谓的信心的一种神啊，信心的神。
对，就是刚才咱们也分享了，就是信心它都是临时的恩赐。当你遇到困难，当你从人感觉无法没有办法的时候，天主赐给你属神的信心，一下子就能够带给人信心啊，带给周围的人信心。但是这个需要留意的时候，需要什么？就是你要去分辨，看就刚才你讲吧，这个信心一出来，一下子你自己有平安了，你能放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显示。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留意，就是当你宣告的时候，或者你有这种信心的时候，需要看它是不是从圣神来的，带给你的是不是一种平安，一种真的一种天主的能力。所以这我就想分享我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有一次啊，但是有的时候很奇妙，因为面对突发状况，有些状况我们人没办法。我记得那一年是过圣诞节咱们说都是过大斋礼是吧，特别忙的时候，我在堂口又是会长，完了之后是还有很多事嘛。结果那一天是弥撒刚完啊，就是就还有些事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是山西的啊，然后她说什么，她说当时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她姊妹的女儿正在就是在产房里就是生孩子之后呢大出血，这个大出血就很麻烦，就是现在医生是没办法的，就是可能说就是情况特别危急，然后说就是那个就是反正治了这事，反正就是止不住血，那个很危险。后来我说这个就我一下子我就到那个圣体，就是不是那个圣婴跟前，一个圣诞马棚，然后我就在那祈祷。祈祷之后我说主啊，我把这个事交给你是吧，我就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有启示啊，我就看到一个图像，就看到一个产房，然后那个医生在那手忙脚乱的在抢救人，然后耶稣就出现在面前了。耶稣一伸手啊，耶稣这很清晰，耶稣一伸手，一道光照到那个就是那个病人身上，一下子就没事了，就感觉我当时我的心啊，就是本来祈祷也很紧张的是吧，一下子有信心了，我说他没事啊，就是从心里宣告就没事。后来我就说主啊，我就把他交给你了，相信你能医治他，我就去做别的去了。当然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姊妹又打电话，他说还得祈祷，还是不行。我说怎么了？我说血止住了呗。他说止住了。其实就是在我祈祷那一刻，血止住了。他说血是止住了，别的事又来了，说反正意思就是那个医生说还是没有过危险期，还是说就是很危险。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力量，我说没事，我说天主既然止住他血了，就能治愈他，很快就没事了。结果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说就什么事都没有，平安了。
然后就是在信心方面，我们也是需要成长的。
对，
啊，所以你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信心程度，才是最美好的信心啊？我们要有标准的啊。你看看，就是我们去看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的时候。他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父要舍弃他啊，所以他不明白，就是在这种不明白的时候，他仍然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我把灵魂怎么样交在你手中。我们去看耶稣的对父的这份信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怎么样，他已经超越了他的感受，超越了他理性的理解，他对天主不理解，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大的苦，他不理解，对不对？也不懂，然后呢，我仍然相信他，所以我把灵魂交给他。你看，在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耶稣其实是超越了自己的理性，超越了自己的感觉，也就是他不用理性，也不用感觉，怎么样，去和天主交往。他怎么和天主交往啊？是凭借着单纯的信赖，我就是信赖你，虽然我不理解，虽然我怎么样感受不好， 但是我信任你，我相信你，我对你充满盼望啊，所以是借着信望爱和天主发生一种单纯的交往的时候，这个灵魂就比较成熟啊。所以我们再去看小德兰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小德兰怎么样，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啊，他从那个他是1897年去世的啊，他是1896年啊，96年的时候，一个复活战里啊，复活战里一过，他的生命怎么样？一下子就发生一个信德的考验，就是他开始怀疑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天主，天主在哪里？啊，本来他过去一提到这个天国天堂的时候，他就充满那对天主的那份喜悦啊，那份感恩啊，那份向往，可是现在没有感觉，怀疑。他说这样的信德的考验怎么样？就是在小德兰的生命中持续了一年半，就是一年半之后他怎么样？他死掉了，就是说直到他去世，他都在这种状态里面。但是我们去看小德兰的去世的话，你会看到他真的他超越自己的感觉，超越自己的理解，啊，超越了这份信德方面的这份困难，怎么样？仍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天主，我爱你。”啊，你看他就是死在了对天主的这份爱情里面，他相信天主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小德兰他有这么在回忆录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啊，他就说，我就像一个小雏鸟一样，我要飞向那个太阳，天主就是那个太阳啊，我要去一睹这个太阳的美好。但是我发现怎么样，我飞不动，然后呢翅膀怎么样被淋湿了，怎么好多困难，然后乌云来了，狂风暴雨怎么样，他已经把那个太阳怎么样遮盖住了，淹没了，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呀，他说虽然这样的这种光景怎么样让我很怎么样很受影响，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乌云背后太阳仍然在炽烈的燃烧。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太阳它其实仍然在照射小德兰。啊，虽然有乌云挡住了，但是仍然在照射它，只不过是照射的是一个充满信德的灵魂。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把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受啊，这种理解啊，不把它放下，而单纯的去信靠它，你的信的不会达到那种圆满程度。所以说那受苦了为什么没有医治啊，天主就是在这种没有医治的状态中怎么样，在试炼你的信的，让你的信的走向更加的成全。我们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信德方面就怎么样，就停步了。所以说这个信德的成长需要我们怎么样去跨越自己的理解，跨越自己的感觉，单单的相信他。
看沈老师打开圣经了，是不是想跟大家有分享圣经？
对，我所想着就是说你看在宗徒大事录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心的显示，就是保罗宗徒啊，我们去简单的分享一下。其实保罗宗徒被押解到罗马的时候，他们坐上一只船，是吧？其实保罗的宗徒有启示，他就说我们不要这时候走，但是其他人要走。结果怎么在海上就遇到风浪了。一直14天的功夫，就是很恐怖。但是我想分享什么，就是保罗并没有一开始说我们都没事，而是在这个期间啊，在第14天之后，所以你看就说那个他们好多天看不到太阳，看不见星辰，就是在这种恐惧中，就是人都觉得没希望了，是吧？在大海上，想象没有，就是生还的希望很渺茫了。在这时候，这个27章的啊，就是那个 21节啊，那你看啊，说诸位同仁，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该从克里特开船，而遭受这场灾祸和损失。虽然如此，我现在仍劝你们放心，因为除这只船外，你们中没有一个会丧命的，因为我所归属和设侍奉的天主的使者今夜曾显现给我说，保禄不要害怕，你必要站在凯撒面前，看一切和你同船的人天主都已赐给你了，因此诸位同仁请放心好了，因为我信天主对我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啊。不过我们必要搁浅在一个岛上。你看其实这里保禄的信心的显示，也就是说他在临时是不是得到了天主的启示，就是在他们没有希望没有渺茫的时候，但是保禄并没有说他没事，而什么他说就在今夜是吧，天主天使显现给我了，说保禄你不要害怕。其实这个就很清晰的，是不是天主借着这个先知话对他说话，说然后给他信心，他一下子怎么就向他们去宣告，当然结果呢就像他宣告的一样啊。当然保禄在这里边也很明智，就是后来他们到了那个不是船翻了是吧，然后他们到一个小岛上，有的人要跑，他就不让那些人跑，因为跑了他们就没救了啊。到最后到了一个小岛上，其实这里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临时天主给了保禄信心。
对，
当然这个信心也不是一下子当然是这个时候有，但是一开始也有，因为他去罗马天主就说我一定把你带到那里去，你放心，他有不断的一个显示，说这个需要我们分辨和留意的。
好，谢谢冷少，谢谢山老师。兄弟姐妹哈，通过刚才的分享，我们看到信心呢是天主圣神即刻赐下的一份恩赐，信心也是让我们对天主的奥秘哈去开放，信心呢也是帮助我们啊对天主的旨意去臣服。希望我们聆听了这一堂课之后呢啊能够祈求这样的一份恩赐。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
如何，
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